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呼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来到你面前，我们请你继续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刚才看到第四个印，其实呢，我们今天所处的时间、所处的时候，应该是在第四个印跟第 五个印中间，但是很快的就到了第六个印，因为后来是越来越靠近了。前面四匹马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那么第四匹马呢，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情形就是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要倒下。那么根据现在的统计，我们知道医生告诉我们，大概每三个人可能有一个人会得癌症，那么再加上许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包括今天所谓的也，我们从前早期的时候，孩子们不可以随便出去，可能会碰到野兽。那现在孩子们不要随便的，因为车上路上有很多的车子，所以我们知道在各种不同的情形底下，那么的的确确现在呢，我们好像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的中间。那第五个以第五个印呢，给我们看见到了那个时候呢，那么几乎是全球性的大逼迫。那么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呢，在第五个印的时候，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的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深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深渊有两种，一种就是巴不得看见敌人遭到报应，这叫做深渊。还有一种深渊就是希望正义能够得到伸张，这是属于第二种，不是第一种。那为什么呢？因为等到将来真的全球性大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少人会因着寻道者的名做了寻道者。有的人做了寻道者，已经事先被人抹黑了，已经事先被你污名化了，结果许多人都认为是你这样这样原因，所以你受到这样这样的结果。今天越进步，将来越往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虽然有的人要做寻道者，但是呢，你看见这个世界上人不会让你轻易的做寻道者，所以很多的人你看见在他做寻道者以前已经被破坏了，他的名誉被破坏了，他很多地方都被破坏了。这就是将来等到全球性的这个寻的全球性的大逼迫来到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为他们穿上白衣，意思就是说，他们蒙了不冤，他们蒙了不白之冤，他们好像被误会了，被冤屈了。但是主称义他们，主为他们穿上了白衣。所以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时候，教会历史受逼迫，我们知道就受了很残忍的逼迫，但越过你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文明， 当他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不会说他，我们除掉他，因为他是耶稣，不会的。他们一定用别的理由来把他除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第五个印的时候，那么这种的情形呢，是会越来越厉害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想我稍微的说一下这个所谓历史派他们是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的。他认为第一个印呢，是可以说是主后98年一直到主后180年，可以82年可以算是应验了第一个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罗马最和平的时候，他们出了个皇帝叫雅古斯都，他们为罗马带来了200年的和平，这个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就在这个时候，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他们就建筑了大概比地球多四，就绕地球4圈那么大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这个是他们说应验的这一段时间。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这个说法不能说是错的，因为你知道马是动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福音能够传出去的的确确，为什么？因为神在历史上老早做了早很早的预备。为什么以色列受那么多的苦难呢？就是因为神为的福音老早做了准备。为什么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波斯去呢？因为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被掳的话，那么神的话和预言永远限定在那个弹丸基地，就是以色列。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被掳，神的话就被送到远方，所以才有几个博士那么后来来朝见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的心。那么很明显的，他们读了这个民数记里面有一个巴兰的预言，有心出于雅各，那就证明说弥赛亚就要来了。所以他们因着读到这样的书，在观察星象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看见了那颗星，结果他们就不远千里，千里迢迢的就代表所有我们这些外邦人到主耶稣那里去朝拜他。所以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或者是被掳到波斯的话，那么你看见神的话永远就限定在那里。所以为着主的话，为着福音的预备，你看神老早已经预备好那个土壤。那不止如此，那么后来呢，你看你以色列又被掳到，后来又往不只是被掳到巴比伦跟波斯，后来他也在罗马帝国，也在希腊帝国的管辖底下，也在罗马帝国的管辖底下。那就是因为在希腊帝国的管辖底下，虽然罗马征服了希腊帝国，但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所有罗马的宗教都是希腊的宗教，换个名字就是了。如果这个在希腊叫亚迪米，结果到了罗马就变成戴安娜，所以你知道完全换个名字，根本没有新的文化，整个的文化就是希腊的文化。还有呢，说这个还有呢，就是所有的文字仍旧是希腊的文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等到我们的主完成救恩以后，你看所有27卷的新约圣经通通是用什么希腊文写。所以四福音就因着这个缘故就传遍了每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为着他的福音已经老早就做了预备的工作。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被这个王国王在罗马的底下呢？就在你记不记得，就在雅古斯都这个下命令要全国报名上册的时候，然后呢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就在这个雅古斯都所带来200年和平的时期，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战争，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见吗？结果福音就借着保罗，借着教会，就传遍了全世界。那么罗马帝国要摧毁基督徒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盖克利先，他决定有计划的摧毁所有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徒。他真的有计划，连他自己的女儿，连他自己太太都是基督徒。所以他觉得一定要摧毁教会。等到了逼迫，所以第14大的逼迫是最大规模的逼迫。等到这个逼迫完了以后，他就立了个碑， 那个碑上面说基督徒的名业已经被毁掉被消灭了，然后有一个徽章上面说基督毁灭了。那基督毁灭了吗？基督并没有毁灭。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罗马帝国尽所能的来摧毁教会，但是君士坦丁他很聪明，因为君士坦丁他亲眼看见他的父亲，亲眼看见戴克利先他们的遭遇，逼迫基督最厉害的那个皇帝还不戴克利先，是他的左右手，而那个人后来就生了下半腰以下就长虫，根本是不治之症。最后他说我一定要下个命令，就是现在让全世界的基督徒可以自由的信仰，不过有一个条件，希望他们祷告的时候为我的弟祷告。他没有多久还是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君士坦丁看见这个以后，他知道撒旦有吼叫的狮子不能够震撼基督徒，所以他就改做光明的天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结果后来他们就拥抱基督教。但是不管如何，有一件事你知道，有一件事你肯定你清楚的，基督徒没有用枪没有用炮，就最后怎么样，最后真的福音得胜。结果你看就在罗马的版图里面到处都是基督徒。所以如果你从历史派的读圣经意念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他一无是处，尤其是前面四个印，按道理来讲的的确确当初是应验在罗马帝国是没有错的。比方说第二个印就是192年到284年一共92年，这个里面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战争。那个战争你怎么形容呢？这个里面呢这个在这一段92年里面一共有32个皇帝，你就知道了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残杀，不知道有多少的内战，这个你就要看历史就很清楚了。所以如果就做圣经的预言来讲的话，历史派并没有读错，他们的根基上有瑕疵，解经上并没有瑕疵，没有错。但是呢，如果就做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一段第二匹马的确能够应验在那一段圣经里面，没有错的。然后呢，第三个印是其中的30年的确有过饥荒，我想我们今天都不读西洋史的，所以我们点一道就可以了。然后到了第四个印的时候，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四分之一的版图里面有四分之一的人倒下，一点都没有错。什么饥荒啊，还有野兽真的跑到城里面来了。那么有15年的饥荒，有15年的瘟疫。那么有一度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罗马每天要死5000人。所以你从这里来看的话，这当然就是应验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第五个印不是讲的逼迫吗？那一点都没有错，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那个就是戴克利先的什么？戴克利先他要把整个基督徒把它摧残了，这实实在在已经发生过的事。但是问题就是，这个马它不能只是限定在什么这个西罗马帝国的范围，它慢慢越跑越快。所以起头的战争只是罗马帝国的内战，结果等到最后从世界夺去太平的时候，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你看这些预言的的确确可以应验在末日，没有问题嘛？因为马本来从第一个世纪一直跑的嘛，福音也是一样嘛，福音到了最后还是要在传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这里你回过头去看的话，这个时代这个历史派弟兄姊妹有错吗？没有错。我再说不是完全对的，他在这一部分很清楚，你看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这个未来派弟兄姊妹错吗？也没有错。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看见乃是马跑到快尽头的时候，明白吗？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一段圣经如果你讲近期的应验的话，那就是历史派弟兄姊妹所看见的。如果你讲到远期的应验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未来派的弟兄姊妹所看见。那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解释预言呢有一个秘诀，就是很多的预言呢它的应验都有近期的跟远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知们在旧约发出预言的时候，他好像是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比方说他看见远山，这个远山因为很远呢，你看不清楚啊，你远远看不清楚，所以常常是两座山呢，我们以为是一座山。 那么等到你看得很近的时候，你才想，哦，原来这两座山中间还有一个山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发预言是发了，但是说先知他只是看见，然后讲他所讲的，但是他实在也不一定完全懂。等到应验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近期的应验，当你很近的时候，哎，你发现果然他看了这座山。但是等一等，你过了山谷，他看见的也是那座山，两个都对的。你若读他的整个的文的话，都对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预言呢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有局部的应验，有全部的应验。所以当你读但以理书也好，启示录也好，比方说讲到主耶稣要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马拉基书所说，这是一面指责他第一次来。你记不记得他第八天隔离的时候进到殿，这个的确应验那段圣经，但是同时有个远期的应验指的什么，指的是耶稣第二次来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清楚了，其实大家不要争了，你看你未来派的跟历史派争得面红耳赤，不是非你非，不是你非你死非我，不是你死我活，不是一定要这么剧烈。你看见说，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的回到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读对了以后，你就看见说，一面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近期的应验，那指的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但是等到第四只兽再从海中上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讲的敌基督的国就是讲的复兴的罗马帝国。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第二次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管辖之下。讲到复兴的罗马帝国管辖，就讲的敌基督的国。那么弟兄姊妹，就说未来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所看见就是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对于历史派的人看见的，乃是历史走到历史里面的罗马帝国。所以严格说来，都是那第四只兽。如果你把时间把它冻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属灵派的人他们的见解。他们完全把时间的因素拿掉了，他们只要读里面属灵的那个，只要读他们里面属灵的意思。那其实呢，不要忘记，你读启示录有预言的话，也有预言的灵。那预言的话就是这里要把它读清楚，要解释清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读到他预言的灵。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什么，就是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一揭开，不光是揭开，不光是马跑了，不光福音得胜了，而且给我们看着说，慢慢慢慢的，你看主就收回他的领土，许多事情发生了，更多人蒙恩得救了。然后呢，你看见撒旦慢慢慢眼看着就大势已去。到了最后的时候，当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教会和基督里应外合，那个时候等到我们迎接主回来的时候，你看全世界就像法国一样，本来是沦陷的，全部是光复了。所以但愿主呢能给我们看见这些预言呢都是很准确很准确的。但是呢，我们又有一点像靠近第六印。为什么呢？因为第六印乃是天象，你看见吗？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现在都不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你看这个实实在在，科学家可以证明，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吹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现在已经科学家已经给我们很多的预言了，就是说很多的小的那个行星，就是太阳系小行星，那么有的确有撞击地球的危险。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整个天象要改变，这个地球要暖化，有很多的警讯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天都要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就是南亚的海啸，你记得吗？南亚海啸整个苏门答腊岛移动了35公尺，而且就影响了地球自转的速度。那么这个还不是第六号，这是第六号的小影子而已。等到第六号来到的时候，可能整个台湾岛就不见了。那一点都没有错，你是读后面的第六个晚、第七个晚就是这个样子，整个岛就不见了，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稀奇，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为什么？ 你就是这是为什么现在你气象报告也要很小心呢？因为你报告不准的一定会挨骂，尤其是大水灾，最近台湾不是八八水灾吗？没有报好，没有报好，结果你就做的再好也不行，你还得要下台。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看就知道说，许多事是我们没有想到。当 Katrina 来的时候，当那个美国的飓风来的时候，你记得整个纽奥尔良啊，纽奥尔良这个城 80% 在水底下，稀不稀奇？那 Katrina 来的时候，那个 Kansas 就是在那个 Texas， 不是他们在那跑啊，在那逃啊，那个逃难行，他们说就像出埃及一样。不过他们是高级难民，你看都是坐汽车的。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慢慢这就是第六印的情形。所以不要觉得稀奇，弟兄姊妹，你等到第六印发生的时候，那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的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但这个还不是大怒，这个只是什么？这个只是第六个印而已，还不是，要厉害的比这个厉害多了。所以到了第七章呢，就是风雨前的宁静。等到暴风雨要来的时候，那现在呢，有一个很安静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显出他的全能来。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在这当你要读第七章，你就晓得这个第八章呢，就是七个号就开始了。就第七个印，讲到第七个印的时候，刚好是七个号。那么最前面的四个号呢，是环境上的灾难，你看见吗？这个第一个号，你看见地的三分之一跟树的三分之一遭殃，草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号，你看见这个是海中三分之一就变成雪。然后第三号呢是淡水，就是江河。那么是刚好那个时候有阴沉。这个不是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这个很可能就是彗星，因为彗星又叫什么？又叫火把星嘛，因为它的确拖了个尾巴，那拖了个什么东西呢？它拖了个冰冻的海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这是科学啊，你不要觉得这不是科幻，这是科学。什么叫做科学呢？就是说科学家现在相信说，这个地球上的海是怎么来的？你按照这个太阳系的形成来说，不可能有海的。所以现在科学家相信说，在好久好久以前，有好多的彗星撞击地球。那么一颗彗星把一包的这个海水掉在地上，然后一包又一包，就变成我们的太平洋，变成我们的大西洋。你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个它带来的是一批一包一包的海水。所以不要忘记，等到新天新地没有海了，有道理的。那为什么呢？你记不记得，这个撒旦被摔在地上是三分之一像星辰一样被摔在，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星照在地上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撒旦被从神的宝座前赶到地球的外太空，表面他们是灵不错，但是他们在物质上的表现就像星一样。所以很可能的确是那个时候，如果三分之一的星辰那个彗星真的撞在地球上的话，那就是地球上的海嘛，很清楚的。然后呢就渊面黑暗，那么因为那么那个时候经过神的审判的，所以地球可能是热的，慢慢的，然后神让它冷却下来，然后慢慢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就分开，然后这个太阳月亮的光才能照在地球上，神就在那里重整这个整个的地球，这就创世纪第一章。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彗星撞地球这个是常有的事，这就是我们今天海的来源。那么海水当然是咸的了，这是氯化钠，对不对？那么你们在这里读化学的吗？如果氯化钠加一点氯化锰的，一定是苦的嘛。所以呢，不要忘记，这个大星如果是衰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的话，这个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成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所以这是第三个号。第四个号是天象起了变化，我们的太阳系受到了打击，然后日头的三分之一，然后月亮的三分之一，然后星辰的三分之一，当整个的能源减少了三分之一以后，你可以想象到地球是怎么样的。 不要想别的，你只要地球稍微暖化，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如果两极的冰慢慢开始融化，你不知道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灾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这些好像是天方夜谭，不，你看见说这些事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七个号，这是环境上的。我想我们在环境上已经看过很多了，很多这种事情了。但现在问题在这里，在暴风雨还没有来到以前，结果神就告诉我们那个源头从哪里来，为什么有台风，为什么有 Katrina， 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原来呢，在地的四角有四个天使，这个四个天使呢，他们呢等着要得权柄，如果神不许可的话，他就不能伤任何的人。所以他们像什么？他们就像在控告约伯的这个，在神面前控告约伯，走来走去，然后呢，你看见他们一直等着得到，他们就用激将法问神说：“你看呢？你用尾巴把他围住他，当然把所有的祝福都给，因为你保护他嘛，他不爱你还爱谁呢？”那他想激将法来激将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神有另外的想法，神相信过约伯。他知道约伯虽然经过苦难，约伯不会背叛，约伯不会拒绝我们的神。所以果然神是对，你看见吗？约伯经过了那么多的痛苦，起头是外面的身外的，然后是身内，就完完全像七号一样，前面四号身外的旋风一来，房子也没有，儿女也不见了，然后最后呢还全身长疮。然后他的妻子说：“你咒诅神算了吧，死了算了。”但是弟兄姊妹，他怎么样也不肯咒诅神。他痛苦到他到极点的时候，只有咒诅能够减轻人的痛苦，所以他咒诅自己的生日。没有人像约伯一样，每一个人都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每一个人都是庆生，都是希望人说祝你生日快乐。许多时候人也暗暗告诉说祝我生日快乐，每个人都喜欢他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不能忘记。但只有一个人，他咒诅他的生日，你知道他痛苦有多痛苦。约伯的苦难是个极限的苦难，人类极限苦难达到最高点，除了主耶稣之外，人类所能够接受的最大的苦难，那个极限就是约伯给我们看见，不只有身外的苦难，也有身内的苦难。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难道是神把苦难加给他？不是，神许可这些苦难临到他，真正把苦难加到身上是撒旦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虽然让海浪汹涌，他仍旧以海沙来做界限。所以有一件事让我们记得，许多的苦难临到我们，不要说神只试炼我们，撒旦试探我们，但是这些苦难你看见是撒旦等着要得应许得许可了，因为最后的权柄，宇宙最高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所以只要神说允许了，神知道借着这些苦难来试炼约伯，他知道约伯会越来越像金子一样，但是神告诉他到此为止，你不能够伤害这个，不能伤害那个。所以这些苦难你看，你一面得神许可，但另一面有他的界限。好，这四个天使所做的就像那个要坐在约伯身上那个撒旦那个魔鬼的使者一样的做，他们等到一得着权柄，他们就可以伤害地，也可以伤害海。所以明白吗？在第七章是风雨前的宁静，神说等一等，神告天使说等一等，你们千万不能动，告诉他们不能动，让我在地上有144,000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有的这个支派的，有那个支派的，现在让我在他们身上盖上印，凡是盖上印的，在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他们可以躲去这些灾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还没有事情发生以前，他都盖上了这个印。所以不要忘记，在经过大灾难的时候，这144,000人他们都蒙了神的保守。所以这个不是圣灵的印记，不要弄错，这个只是叫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 在第七个印的时候，他们可以免去那个苦难，蒙保守的意思。那么好了，一直等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说，这个因着这个四个天使，他们得着了许可，结果地的三分之一遭殃，海的三分之一遭殃，树的三分之一遭殃，还有呢，江河包括天象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都遭殃。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灾难是从仇敌来的，这个是魔鬼的怒气，这不是神的烈怒，这不是神的大难，不要弄错了。今天神许可这些苦难临到基督徒，就好像神许可一些苦难临到什么约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有约伯的苦难代表所有苦难的极限，但是这不要忘记，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比约伯的苦难不知道差有多远。那现在因为要到人类结束了，讲到人类要结束，等到撒旦知道他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他当然就发挥他最大的怒气。所以请记得，那七个号的那个怒气，乃是几乎可以说是人类能够经过撒旦怒气那个极限最高最高的，通通在这里了。那么讲到神大怒的极限，就是七个碗所代表的。所以请记得，这个当你注意到七个号的时候，这个天使只吹号，天使没有把碗，愤怒的碗倒在他们身上。你看，等到天使啊把那个神愤怒的碗倒在地上的时候，这天使做的，天使把那个愤怒直接倒在上面。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天使吹第一号的时候，天使只是宣，是个好的天使，他只宣告第一号。那结果你看，那个四个天使是堕落的天使，是受了捆绑的天使，受了限制的天使，现在他们兴风作浪。所以明白吗？这个就是将来四个号要发生的时候，和谁发生关系呢？和这个四个号发生关系。结果这个四个号他们一得着权柄以后，台风就来了， Katrina 就来了，很多的事情就来到了，那么天象各方面，弟兄姊妹，这是环境上的灾难。所有环境上的灾难是谁在背后的？是四个天使在背后的。但是不止如此，到了后面三个号的时候，是身内的灾难。第五个号，你看见有一种被鬼附的蝗虫，你看看那个的确是被鬼附的，他这个脸头发是女人的头发，但是脸好像男人的脸面，有人说这个很像犀皮嘛，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的，其实不是的，其实这里给我们看，这些蝗虫呢乃是变种的蝗虫，很可能不知道人扶持什么东西扶持出这种蝗虫出来，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蝗虫可以折腾人五个月，生也不得，求死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所以这是身内的灾难。但是不止如此，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在优法拉底河有四个天使，这个四个天使也是鬼魔，也是被捆绑的，也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也是等候讯号，最后被释放。一释放以后，他们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那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人口是60亿的话，20亿的人要这么倒下的，不是3000人。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911的事变，3000人无缘无故的就这么走了。那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大家害怕什么？害怕恐怖分子要用的是什么？就大量杀伤的武器，核子的武器，生物武器，还有呢化学的武器。他们告诉我们说，如军事学家告诉我们，你要得着敌人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你如果用核子战争的话，你要花$800。如果用化学武器的话，要$500。如果你用生物武器的话，$1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想想啊，自从911以后，人忽然醒过来了。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过去所有的恐怖主义是旧恐怖主义，我们圣经也有旧恐怖主义啊。主耶稣的有一个门徒叫费瑞达的西门，就是恐怖分子啊。 他专门要暗杀罗马的政要，但是不要忘记道也有道啊。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杀呢？因为这些人是该杀的，他们绝不会滥杀无辜。但是自从联合国他们做了恐怖主义的研究以后，他们发现说1990年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战争开始以后，你看见忽然间这个在联合国调查里面，现在这种恐怖主义都是能见度很高。他注意的是效果，他注意要表演。果然一点没有说弟兄姊妹，他们大概用不到50万美金的本钱，完全用敌人的四架民航机，在911的时候，他们所表演的是好莱坞拍不出来的电影。结果3000人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就这么走了，这个完完全全是新的恐怖主义。这个连那个时候那个连真正连只有几个人知道，许多人还以为是他们可以回家，因为恐怖主义恐怖分子还以为他们可以回家的。我们知道说自从911以后，这个世界不一样，纽约不一样，世界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告诉我们说新的恐怖主义诞生了。从此以后，我们今天所担心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恐怖分子用安当弹一对付，在特别密集地方，像纽约纽约这个最热闹的地方，他一丢，他丢的根本杀人不眨眼，他只要用那个手机一几发就可以，他跑也跑在美国海岸线那么长，你怎么能对付他们？这两天有骇人听闻的事，你知道全世界的有10000科学家，他们集中在法国和这个瑞士的边界，他们很兴奋，他们想知道神创造宇宙最早3分钟，如果一声霹雳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种叫做对撞机。什么叫对撞机呢？就是把这个原子啊送到机器里面，就让它跑得很快很快很快。有一个东西叫做质子，跑到速度像光的速度的时候，让两个东西碰撞。一碰撞呢，应该就是最早最早，如果这真的是神所创造刚开始的话，那么那个情形是科学家花了好多钱，他们就希望能这样做。不，很多人很担心呢，因为你知道有在科幻小说里面，你知道只要一个物质跟反物质一碰到就毁灭，这个地球就毁灭，就没有了。所以现在你不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大家都很担心呢。不，幸好啊，他们刚刚开始用了没有多久的故障了，就3-4个月，现在又要开始，要再担心一会儿。但你现在还没有担心以前呢，结果发现说在里面有一个很优秀的科学家，才32岁，发表了好多论文，就是杰出的不得了。结果居然是恐怖分子，居然和凯达有联络，他设计好他们要对英国或者法国采取核子攻击。那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我们没有想到，你根本不知道现在所谓福智人，你也不知道会知道福智人什么意思。福智人就是说人只能够知道身体，他的灵魂是虚空的。如果灵魂虚空的话，那很容易就被邪灵附上去，没有疑问的。所以将来的所谓被鬼附的蝗虫，很可能都是福智的蝗虫，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我们所领会的。但是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个蝗虫都是从无底坑上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自从911事件以后，你知道新恐怖主义就开始发展。那什么时候到高峰呢？请记得到了第6号，等到20万万人倒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是新的恐怖主义终于到了高峰了。我们知道那里有3个大量杀伤的武器，你看这里说这个有火、有烟、还有硫磺，这3样灾就杀了人的1/3。那么怎么可能3样的灾能杀人1/3？可见这3样灾所代表的是3种不同的大量杀伤的武器。你看见很多人就这么倒下了。所以讲到身内的时候，你看见是谁来支配的？那4个恶者、4个恶魔在幼发拉底的，所以才有第6号。第5号、第6号、第7号。那么圣经怎么形容这3号呢？祸灾、祸灾、祸灾，不光是灾，而且是祸灾，是有祸了。所以第一个有祸的就是蝗灾，第二个有祸的200000万人，最少200000万人就这么倒下，然后最后的是第7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当你看到第8号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7号的时候，现在你晓得 这前面的六个号很明显是代表什么？是代表魔鬼的怒气。结果他们是堕落的天使。那么天使为什么吹号呢？他们只是宣告，意思就是说天使，好的天使没有直接参与这些事，没有，好的天使不过宣告这些事就是。所以第一个号一直到第八个号，所以我想大概呢我们就把这几章就看过了。那么第七章还有，第七章我们还要再回头再提一下。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前面的十一章就很快的就快靠近尾声了。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呢今天就说了，就对不起，我今天又借了十分钟，我不知道要不要再还给大家，我们再看好了。好，那么你不要忘记明天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还是希望聚在这里，我们把还没有完成的我们要把它完成。好，我们低头再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阅读你的话，我们越觉得兴奋，我们越觉得喜乐，因为实在你爱我们。主啊，你也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忘记教会的责任，叫我们不懒惰，叫我们真的能够答应你的呼召。主啊，但是在你回来以前，你得着更多的得胜者，好让你好真的借着这一班得胜者，把你所失去的领土能够收复回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叫我们能够记得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把荣耀爱的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今天一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有早晨的聚会，还有服侍，再加上下午这样的时间，我们看见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再带我们明天回来，我们在里面再一同蒙恩典。主啊，求你继续的说话，我们这样祷告都把荣耀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还有一个报告，请大家忍耐一下。